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自打婚姻登记取消户口簿的消息出来，没听到哪个为办理结婚证感到苦恼的人为此欢呼，倒是听到不少的声音说，结婚都这么自由了，那离婚也应该同样自由才公平吗？人如此盼望把婚姻枷锁彻底打碎，恨不得世上根本就没有婚姻制度这回事儿，爱谁就跟谁在一起，不爱了就分开，多简单，多快活。虽然如今的世道早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但毕竟还有一纸婚约在起着无形的约束作用。没有了婚约，就没有劈腿、出轨、婚外情、重婚等等的不合法理的说法，人完全就可以跟动物一样，想怎样就怎样。律法的功用果然是叫人知罪的呀。可若没有了婚姻法，那各种性犯罪是不是也都可以不成为罪了？所以婚姻制度的约束一旦彻底取消，究竟谁更开心呢？人究竟是在真善美方面更自由，还是在假丑恶方面更肆无忌惮呢？到那一天，城市可真是个森林，不，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大森林，每一个男人都是猎手，每一个女人都是陷阱。不少人把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就失去一切作为鸡汤来喝，勉励自己宁可失去人性都不要失去兽性。那么当世界的法则在朝着维护人的兽性方向发展，其结果不言而喻，人与人的关系将不再追求真诚善良与爱，而是比谁更霸道、更蛮横、更丑恶、更无耻。人将真的是跟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说到这里，一定有不少人会说，你也太上纲上线了，不就是结婚登记取消了户口簿吗？多大件事啊，你咋不从为了促进人多进入婚姻，多繁衍后代，造福人类这么大好的事方面去想，干嘛老把人想得那么坏呢？再然后就是人身攻击，再然后，哈哈，实际上如今的网络世界时不时就来一场用唾沫淹死人的大战，已经不用再说什么然后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个世界的进程以及发生的一切，圣经上早有预料。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7-8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9-11节。读完犹大书第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神会用永火刑罚罪人吗？我们的神真是这样的吗？很多人呢不愿相信神会用永火来去刑罚拒绝他的人，但是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教导。犹大就警告一切反叛、漠视、拒绝神和没有寻求神宽恕的罪人，他们将要永远的跟神呢来去隔绝。读完犹大书第8节，或许啊还有人会不禁的说，竟然还有人毁谤在尊位的，这些人毁谤谁呀？在尊位的，那么大概是指神、基督、天使等属灵的存在。犹大他就以犀利的言辞啊就痛斥假教师嘲弄所有掌权的人，好像索多玛城的人羞辱天使一样。那么今天贾师傅啊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要用这封书信来作为风暴的一个警讯。我这样来说不是幸灾乐祸，只是单纯的来陈述这个事实。过去很多重要的教派啊大多不复存在，他们已经偏离真道，可能永远都无法回头了。他们活在自己的假想当中。那么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教会机构或者是组织啊会在偏离真道之后啊又会回转归向神的，没有。我要强调，我认为今天的基本教义派呢不能够解决问题。我察觉到一个真正的缺口，可能会彻底的摧毁基本教义派。这个缺口就是他们对教义的教导非常的严密，一丝不苟，但在很多地方却不顾道德伦理。他们没有高标准和实践的方法。教会之外的社会团体，他们的道德规范已经完全瓦解了，这正是对教会的一个警戒的。我以前参加过一个非常好的团体，我也用他们呢来去举例说明。他们对教义和分别为圣的生活非常坚持，可是呢当他们发现有人放纵情欲的时候啊竟会为这样的人来去辩护，自称是基本教义派的，但却容忍败坏的道德生活。那么这种态度啊就严重的破坏了基督的使命，因为这种态度是来自教会内部的。那么现在是离教叛道的时代了。也许有人会说了，麦基牧师，你太敏感了吧，不会是太夸大了吧？我认为这一点也不夸张的，还可能说得太低调了。在北美，曾经有人对700位的传道人做了调查，那么结果就是48%不承认圣经完全是神的默示，24%否定救赎，12%不信身体复活，27%不相信基督会再来审判活人还有死人。一位牧师就说了，我们新派的神职人员呢对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没有兴趣，我们不该在这方面来去浪费时间的。对我们来说，基督是否由童贞女所生的并不重要，我们也不想就此啊来提出我们的看法。那么还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了，我们不对基督复活这种小事儿费心，如果基本教义派要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呢我们要传比2000年前那个空坟墓是否存在还更加重要的信息。亲爱的朋友，请问我夸大了吗？我说我们是处在离教叛道的时代中，这是言过其实了吗？犹大又回头谈到离经背道者，并开始叙述他们的罪，对他们的控诉，大自然中与他们对应的事物，他们最终的结局，以及他们不敬虔的言行。那么首先是关于他们的罪的，他们是做梦的人，他们就污秽身体，他们的思想啊已经备受污染了，他们就活在污秽的幻想世界中，以拜德的性行为啊来去满足他们的梦想。那么就像索多玛人一样，他们是轻慢逐制的，他们反对神，他们拒绝政府，他们提倡不法以及无政府主义，他们所隶属的机构以推翻政府为宗旨，他们毁谤在尊位的天使。 在罗马书的13章第1节，保罗就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对以上的话，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根据出埃及记22章28节经文的记载，神就命令人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他们却认为这个命令啊是很可笑的，他们用轻蔑恶毒的话来去诋毁有权柄的啊，不管是神，不管是天使，不管是人，他们都诋毁。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9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是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他竟然公然的与神为敌。那么即使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辩的时候，也不敢侮辱撒旦他的身份的。有一位初代教会的长者就引述了对摩西葬礼的描述，说当神差派米迦勒埋葬摩西的时候啊，撒旦就反对，理由就是撒旦才是物质世界的掌权者，摩西的尸首啊应该归给撒旦。米迦勒只是回答说，主责备你吧。那么这里的主啊就是创造主。你看撒旦还指控摩西啊是一个杀人犯。那么也有人暗示撒旦意图隐瞒主耶稣登山变相时摩西现身的这个事实。路西弗他是神所造的，那么显然路西弗他是所有受造物中地位最高的，但是路西弗他很邪恶。这个邪恶呢，不是指路西弗啊他有偷窃的罪行，而是指啊路西弗他就存心抗拒神的旨意，他就高抬自己想要跟神去同等，他一心想窃取神的宝座，那么至少啊想要夺取部分主宰宇宙的权利。那么就世界来说，神就允许撒旦悖逆，同时呢神对此啊有神自己崇高圣善的旨意。但这个受造物呢，他仍旧相信自己可以窃取神所造的部分的宇宙，并且在其中来去称王。我确信撒旦呢一心想要夺取这个世界来去归他自己所有。犹大就指出米迦勒没有咒诅撒旦，没有用脏话来去骂撒旦，你知道为什么吗？米迦勒是天使长，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虽然米迦勒可以用一大串的话来去责备撒旦，但是米迦勒他没有这样来做。我们都要来学这个功课的。很多信徒甚至没有学会向神来去屈膝敬拜。我们都是受造物的，但神他是造物的主，我们凭什么质疑他的作为呢？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哈。如果你以为我敬虔到啊凡事都顺服，那你就错了。我也顶撞过神的，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事儿啊会临到我的身上的，可能你也做过同样的事儿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神他才是万有的创造主，是我们的救赎主。神对我们有无尽的爱，我们的神他是崇高的，是圣洁的，他理当受到尊崇。他是正直公义的神，他从来不出错，他也从不做错事儿，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啊都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要信靠他。但是请问我们真的信靠他吗？有没有尊重他的权柄呢？我们尊敬他吗？到那一天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会说了， 你口口声声地说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命令，你是偏行己路，任意而为的。你看，这就是人类的写照。那么今天，这会是你的写照，会是我的写照吗？天使长米迦勒他就为我们呢做了最好的一个示范。天使长米迦勒把审判魔鬼的审判权完全交给了神，那么这表明啊，连天使长他也是这样的谦逊。但是比天使还小的假教师，他们竟然对不明确的每件事啊都随心所欲的来进行判断以及无视。彼得后书二章十一节说，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回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犹大书第九节是作者犹大把自己所知道的犹太人的传统啊按照圣灵的感动所记录下来的。犹大书第十节经文说，但这些人回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这是犹大书另外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要尽量的把这节经文呢来给解释清楚。当犹大说这些人毁谤时，他所用的原文就是亵渎的意思。这些假师傅啊，其实是在亵渎神。经文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在这一节经文中，犹大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儿，中英文都翻译作知道，但是我觉得只是知道很难传达犹大他真正的意思。第一个知道，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理性上的理解与知识，这是针对无形的事物来说的。知识不是只有透过试管显微镜啊才能够获得，人生中有很多东西啊是不能够用显微镜来去看透的，你也不能把它装进试管里边啊。比如说一首美妙的音乐，你怎么能够把它塞进试管或者是放在显微镜之下来去欣赏呢？音乐呀，必须化成声响，透过耳朵去聆听，但是你的肉眼呢，却看不到，因为它是无形的。那么同样，爱也是无形的，你不能够把爱呀，放在显微镜之下去观察。那么信心呢？你也不能够在显微镜之下来去检验信心。我知道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用实验室来去证明的，只能凭经验来去得到。那么圣灵让我们的心知道那是真的。那么犹大就指出，但这些人回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意思就是那些亵渎神的人自以为很聪明，传讲不信复活的事儿。我告诉你，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如果一个世代自以为聪明，只相信可以用试管试验出来的知识，那么这个世代是太可怜了。他们和畜类是一样，有很多事是不理解的，也达不到更高的知识境界。保罗说，你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能知道耶稣是世人的救主的，但是只知道具体形象事物的人，他自以为什么呀都知道了，但其实呢他们是自取其辱。这就是犹大为我们所描绘的假师傅。犹大说，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你看假师傅们的言行举止啊，完全出自本能，他们不懂得深奥的属灵真理，因此只能够照此灭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也指出，这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些离经背道者刚愎自用，肆无忌惮地回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明白，在任何有秩序的社会里啊，都必须有当权者以及对当权者的服从，因此他们不知好歹，妄自尊大啊，自以为是地反抗权威。他们最熟悉的事物啊，就是自己本性中的各种的情欲啊，如何在感官上得到满足。他们就像没有理智的畜类一样，只知尽情地去满足他们的性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就败坏，就摧毁了他们自己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十一节经文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大已经列举了三个离教叛道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百姓、悖逆的天使以及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的被毁。那么现在呢，他要再举三个与个人有关的实例。经文说他们有祸了，那么这里的祸，这个原文发音像是哀悼，有祸了就代表伤痛或者是谴责的哭泣。那么在这里呢，包含着伤痛的意思多一些。犹大针对离教叛道的就说了，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既相信有神，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他相信有神，他有信仰，但是呢，他要照自己的意思来去做。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拒绝宝血的救赎，以为可以靠自己啊来去亲近神。那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四节就记录了该隐他的故事。经文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么该隐他也死了，却成了反面的教材了。该隐的路就是指啊，一个人拒绝献上预表基督的羊羔。那么换句话来说，该隐不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该隐不信神所说的，神说要献上羔羊为祭，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罪啊必须要付出代价。但是该隐却以为可以照自己的方式来亲近神，那么这就是现今离教叛道的写照了。他们自称是自由派或者是现代主义者，但其实呢，这个想法早在伊甸园里边就有了。那么在伊甸园之外，该隐他就是自由派，就是现代主义者。他相信有宗教、有神，但是呢，他也要照自己的方式啊，不照神的方式来去做事儿。那么犹大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离经叛道的假师傅啊，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那么新约圣经其他书卷呢，也提到巴兰他的错谬。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是巴兰的路，在启示录的二章十四节则是从巴兰引申出来的教义。在彼得后书呢，我们看到人的败坏，巴兰他因为贪婪，他就犯了拜偶像的罪。他是一个受雇的传道人，想靠着神赏赐的恩赐来去得到利益。那么这就是巴兰他的路，这样的路最终就害了他。你看，人追求的可能不只是金钱，还有别的东西的，可能是名位、声望、掌声，或者是高位的，很多事啊都可以让人走上巴兰的路的。犹大说，这就是离教叛道的记号了。那么启示录啊就提到了巴兰的教训，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就记载巴兰不能够咒诅以色列国，于是呢他就告诉巴勒，将摩押女子就引进以色列营中。借着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通婚，那么就能将行邪淫和拜偶像的罪啊，就引进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因此你可以确定一件事儿，那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神一再告诫信徒跟不信之人不可通婚，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这样来做。但可惜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没有受到过这种的告诫，因为这会让人很不愉快。犹大书就指出了巴兰他的错谬，就在于巴兰以为啊神会惩罚以色列的罪，他没有认清有一种伦理高过一般的道德。巴兰以为公义的神呢必定会咒诅以色列，他对十字架的伦理但却一无所知。那么旧约的教导就是神有能力维护和执行他的权柄，但是呢神也是公正的，他可以赦免凡信靠他的罪人。巴兰不知道，当以色列国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会来赦免他们。有时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人怎么会信主。曾经有一位牧师啊，他这样来见证说，他说，当我很年轻还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啊，我就信主了。那个时候啊，我就准备去读神学，同事们也多半是教会的会友，他们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去读神学。 他们当然有理由要质疑我，他们不明白神赦免了我，使我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他们所不能够理解的。其实呢，巴兰他也有相同的问题。犹大说，离经背道的假师傅会在可拉的背叛中来去灭亡。民数记第十六章就记载了，可拉他是带头反抗摩西的人。可拉就认为啊，摩西不是唯一可以接近神的人。可拉他就反抗了神所树立的权柄，也就是摩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世间的法律规则随着人的需要而变化，但上帝的法则却从不会更改，更不会为了迁就人的罪性需要而改变。人若是以为上帝的律法过了时，那实在是自己要成为过去时以为时不远了。这已经被历史验证，并正在验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